在公教会的婚姻礼仪中，祭司会为新人祈祷一段称为婚配祝福的祷词。这段篇幅较长的祷词优美地总结了教会关于婚姻的信仰，特别是关于这项盛世起源的教导。按着基督教的信仰，婚姻不是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所创造的，而是神为人的幸福所设立的。神在创造人类，使他们有男有女的那一刻，就设立了婚姻，把男女成为一体的联合，确立为男女在一生中自然达到完善与幸福的常规途径。带着祷告的诗意，婚配祝福这样讲述婚姻的起源。神啊，你用大能从无到有创造万有，又在你设立宇宙之初，照着你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使女人成为男人不可分离的帮助者，使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又教导我们你所愿意合而为一的不可分开。求你现在恩眷这两位因婚姻而结合的仆人。
Look now with favor on these your servants joined together in marriage。
我们怎么强调这段婚配祝福里包含的教导都不为过。婚姻是神设立的一种制度，男人和女人在其中通过一种专一而永久的连结，在彼此身上达到某种完善，并在世上生育儿女。按照自然的指向，基督徒肯定每个男人都指向在成为丈夫和父亲上达到成熟，同样每个女人都指向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上达到成熟。成就婚姻与为人父母的美善，并不只是人生里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神创造我们成为男和女的根本缘由。当然，也有正当的理由，包括宗教方面的理由，使得个别的男人和女人选择不结婚或不建立家庭。但婚姻的真理深深刻在我们的本性里，以至于任何人的感受、任何人的失败，乃至任何社会试图重新定义婚姻的努力，都不能改变婚姻的本质真理，因为这真理仿佛写进了我们的 DNA。 婚配祝福就是这样表达婚姻那原初而且确实坚韧的本性。这段祝福赞美神，起初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伴被赋予了那唯一的、没有被原罪夺去、也没有被洪水洗去的祝福。无论人生遭遇什么悲剧，或个人犯了什么罪，都不妨碍他肯定婚姻的真理。公教会肯定婚姻的真理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适用于所有人，尽管不是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认识并拥抱婚姻的全部真理。虽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偏离了这真理，但纵观各个时代与各民族，婚姻的实践一直惊人的一致。尽管如此，关于婚姻的错误还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印记。连被拣选的百姓也为离婚找出了理由，但后来耶稣纠正了这一点。他对那些为犹太人离婚做法辩护的法利赛人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耶稣所指的起初，就是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那时神为人的益处设立了准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从起初，这种联合就是神设立为一生之久的。虽然婚姻的真理同样适用于所有男人和女人，但在基督徒的婚姻里，它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彰显出来。当两个基督徒结婚时，他们不只是进入一种自然的制度，而是庆祝一项盛事。因为受洗的人拥有仁爱的德性，受洗的男人和受洗的女人进入婚姻时，就有能力彼此分享神的爱，也就是仁爱赐给他们的那份爱。因此，基督徒的婚姻有别于其他一切婚姻。当基督徒结婚时，夫妇因着仁爱而拥有的神自己的爱，就成了他们婚姻之爱的根基。这就是公教会在说婚姻是唯一一个被主基督提升为圣事的制度时所指的奥秘。当一位受洗的男人和一位受洗的女人进入婚姻时，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成为恩典的渠道，借此神把他的爱赐给这对夫妇，也借此夫妇向神和邻舍表达他们的爱。此外，基督徒的婚姻在世上成了基督与教会联合的形象，在这联合里，丈夫和妻子领受恩典，彼此顺服。 丈夫效法基督为教会所做的牺牲，妻子效法教会对基督牺牲的领受。基督徒对婚姻本性的反思早已认识到，婚姻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夫妻的益处；第二，生育并教养儿女。因此，任何缔结婚姻的尝试，如果没有同时以这两个目的为念，都是无效的。因为婚姻有这两个目的，每一段婚姻都应当具备以下这些标记：合一与不可解散、忠贞，以及向新生命开放。这些标记既不是人为或武断的，也不只是理想，它们属于婚姻的本质，并为夫妻的性生活划定界限。尽管性只是婚姻的一个面向，但它影响深远。要使性生活保持无私、自我奉献和贞洁，就需要不可解散、忠贞以及对生命的开放这些品质。离婚与婚姻的不可解散相对立，奸淫与婚姻的忠贞相对立，以及避孕与违背自然的性行为与婚姻的生育性相对立，都不利于成就神所赋予婚姻的目的。自从性革命以来，人们对婚姻之于个人与社会的美善有了许多混乱与困惑。许多人对这些美善是否能实现感到绝望，甚至认为一生只与一个人去追求这些美善并不值得。各种婚姻替代品的兴起，例如同居，显明许多人对神为男女所定计划的犹疑不定。然而，婚姻的真理依然长存，恩典也仍在，特别是在婚配、告解和圣餐这几项圣事里有所需的医治与力量，使每个男人和女人得以在他们自然的一生中对自己的配偶说“我愿意”。婚配祝福最后就是为此祈求，愿每一对依靠基督恩典的夫妇能够白头到老，并且终能一同进天国。主啊，求你赐恩，使他们最终一同达到所盼望的年岁的圆满，并进入天国里蒙福的生命。